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文杰啊，你睇咩叫做失道寡咗？中共最近算系又实实在在咁上咗一次啦。前一排因为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到台湾有事，北京啊激到又系抌脚闹人，又系经济围堵、军事威胁，想逼日本政府低头认错。结果呢，唔单止就冇压住，反而又将高市嘅支持率一路推高啊！
系啊，事情仲未完啦。海外媒体披露，从十一月开始，中共频频召见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嘅驻华大使，中共外长同埋驻外人员亦都接连同德国等西方国家嘅大使会面，要求佢哋支持中共立场。但系现实咧就非常之尴尬啦，几乎冇国家肯明确表态。
系啊，呢、这个就已经够尴尬噶啦。但系更令中共难受嘅咧，就系连意识形态相近嘅越南咧都唔俾面。十二月，越南军舰喺同美国海军联合军演之后咧，居然仲公开穿越台湾海峡，直接表态支持开放嘅印太地区同埋航行自由。呢一刀啊，真系插得唔轻噶。
与此同时，美国亦都喺当地时间十二月十七号公布咗最新嘅一批对台湾军售细节。总额去到大约$111亿，其中包括海马斯远程精准打击系统续购、M109A7 自走炮、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仲有台湾战术网络同埋部队各资应用套件。呢个系美国史上最大单嘅对台军售，北京只系嘴上边强烈抗议，实质上亦都无计可施。
冇错啊！就在中南海仲不知道将这把火往边度发的时候呢，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又补了一刀。哈通社报道啊，12月18号，托卡耶夫在东京同高市早苗会谈，而且签署了联合声明，仲见证双方签署了14项政府同部委层级的合作文件啊，
而且规格是非常之高啊。托卡耶夫在17号晚抵达东京，18号先会见日本天皇德仁，仲参观了明治神宫，会见在日的哈萨克斯坦公民。日本方面亦都俾足礼遇啊！对于高市早苗嚟讲，就是加了一次分啦。
系啊，会谈的时候，高市就明确表示啊，愿意继续同哈萨克密切合作，推动互利共赢，在经贸、投资、交通、物流、能源和人民领域全面深化关系。
托卡耶夫的表态亦都好直率，他说这一次访问标志着两国的关系进入了全新阶段，强调哈萨克斯坦始终将日本视为亚洲值得信赖的伙伴，这个伙伴关系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还高度评价高市早苗的领导能力，说日本正进行的大规模改革将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
是啊，他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日本是遥远的邻国，但是呢就是亲密可靠的朋友，而且呢还特别提到中亚加日本对话机制。回顾这个是2004年由他本人和当时的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共同推动的，而家已经获得广泛认可。
其实这一整套下来释放的信号也都非常清楚了，当中共四处施压威逼利诱的时候，越来越多国家会选择用行动表态。失道寡座不只是成语，而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是咯，你说中共高层听到托卡耶夫当住日本首相的面讲什么是日本为亚洲值得信赖的伙伴、亲密可靠的朋友，心里面是不是戳着条气呢？尤其仲是在中日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候，这个画面本身真的很隐眼的。
而且更讽刺的是，中共过去这么多年来在中亚使了多少钱，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尤其巨大。今年6月习近平访哈的时候，双方还一口气签了24份合作协议，能源、航天、数字化、农业、医疗、媒体、科研几乎全部都覆盖，但钱就使了，真正的信任并没有换回来。
所以呢，托卡耶夫呢一趟日本行，其实就系喺度公开唔俾中南海面子啦，等于喺国际舞台上当众打面中共。 更关键的就是中共还真是没得好讲 add 都没得 add， 因为哈萨克的外交不轮到你北京来指挥嘛。咁反过来睇呢，呢个亦系喺度话俾外界知，中共内部确实出咗问题，对外嘅影响力正在往下跌啦。
问题就嚟啦，托卡耶夫点解偏偏喺呢个时候去日本呢？佢唔惊惹到中共唔开心咩？其实哈萨克斯坦淡化同中共嘅关系早就已经有迹象噶啦。
冇错啦，喺今年6月16号，习近平去哈萨克参加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这个是他第六次访问哈国。表面上看，托卡耶夫还是亲自去到机场迎接，规格不低，但是跟以往一比，异常就出来了。
比如这次习近平没有在机场上发表书面讲话，出访前也都没有在哈萨克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迎接他的亦都不再是掌握实权的第一副总理斯克利亚尔，而是总统办公厅主任达杰拜。除了机场仪式，都没有看到私人宴会，亦都没有总统府的正式的欢迎活动。
其实当时就有人判断了，这个是哈方已经察觉到习近平在国内的权力变化之后的反应来的。更耐人寻味的就是托卡耶夫还特登祝他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自觉事业取得更大成功，这种话在外交场合很不寻常，结果就被中共官媒直接屏蔽了。
你知道吗？这些反而是令人更加之容易联想到哈萨斯坦方面可能已经知道一些北京刻意隐瞒的实情，包括习近平的身体状况，甚至是权力正在流失的现实。
接着往后看啊，9月哈萨克和美国机车零部件制造商 Wattec 签了一份42亿美元的大单，要为哈国国家铁路提供300套机车组件，这些已经是明显向美国靠拢的动作了。
没错，12月更加之关键，中亚五国领导人集体飞去美国会见川普，哈萨克斯坦手入边掌握有大量的钨和稀土资源，同美国签了关键矿产合作备忘录，托卡耶夫亲自到场，美国商务部长卢卡尼克亦都出席了。而这一次的背景是正是中共试图用稀土要挟欧美之后。
更打面的呢，就是备忘录签完之后呢，哈国准备将首批矿石经新疆连云港出海，结果呢就在中国海关被卡住，那没办法啦，就只能够改走夸里海，经巴富、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从土耳其出海。咁呢一下呢，哈国对中共嘅不满已经上升到信任层面嘅问题啦。
所以我哋再嚟睇下，托卡耶夫先亲美再亲日，而且系喺中日严重摩擦嘅时候高调访日，寻求合作，释放嘅信号已经非常之清楚啦。中共外交正受挫折，喺中亚嘅渗透远远呢都没有想象中那么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如果抗议就只会适得其反。讲白了，这一连串的动作本身就是一堂现实版的失道寡助示范课。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与天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的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晚黑又拿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好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或者是手脚感觉冰冷。补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与体力，改善精神与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体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也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问题的考量，例如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18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 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而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完全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唔好忘记关照辛苦一年的自己。而家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18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哋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
现在美国这边可以说是大军压境了，重点就是封锁委内瑞拉的石油运输船。这个动作一出，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网络上也都开始流传所谓封锁画面。很多人都第一反应就是，川普是不是要开战呢？
是啊，而且背景是很清楚，川普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极限施压，其实已经持续了至少一到两个月了，而且一步步地加码，一路推到今日这个节点。
从目前可以查到的资讯来看，美军已经在委内瑞拉周边部署大约15000人，包括海军陆战队、空军和特种部队，再加上福特号航母打击群配套的弹道驱逐舰、巡洋舰、两栖攻击舰、近海战斗舰、核潜艇，至少亦都有8到10艘的军舰。
是啊，空中的力量亦好夸张，10架以上的 F-35 隐形战机、多型先进作战无人机，甚至传出 B-52、B-1B 战略轰炸机都有部署，还有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E-3 预警机，基本上就是一套完整的实战配置。
所以从军事角度来看，确实是重兵集结，如战在现。委内瑞拉国内本来就一片混乱，政府呢自身亦都惶惶不可终日，几乎呢冇咩能力正面抵抗美国嘅军事打击。
唉，咁难怪而家好多人关心嘅焦点都放喺一个问题上，川普到底会唔会喐手呢？乜嘢时候喐手呢？你睇唔少自媒体甚至已经落咗结论，话川普迟早会喐手，目的呢就係彻底掹咗委内瑞拉呢一条南美洲最反美嘅刺。
而且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委内瑞拉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中共在南美反美搅动美国后院的一座桥头堡了。对美国来讲，威胁性甚至被认为比古巴还要大。
没错了，再加上川普的动作呢就确实渲染到极致。今年八月，他将对马杜罗本人的悬赏金直接从1500万美元提高到5000万美元。几日之前，亦就是16号，又发表了声明，将委内瑞拉现政权直接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
同时还授权美军封锁委内瑞拉的石油运输船。要注意了，他现在不是全面封锁，但是很多人都在估下一步会不会升级成为全面封锁呢？现在亦都是大家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那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东风会不会起呢？其实就是川普直接宣布对委内瑞拉开战，哪怕只是宣布局部军事行动，可能性仍然是非常低。
原因其实有几个，第一，川普一直给自己贴的标签就是和平总统，就连朝鲜的那种利用核都只是剩下一两个星期，已经踩到门槛线的情况下，他最后亦都没有选择直接动武。
所以从他一贯的行事作风来看，而家呢种高压部署更似系极限施压同埋战略威胁，而唔系马上就要掹鸡啊！
第二个重点大家都好清楚啦，委内瑞拉国内嘅经济早已经就崩盘啦。马杜罗现在唯一嘅经济命脉就系石油出口，而且啊呢一项系占佢嘅财政收入嘅90%以上，冇其他嘢可以代替噶啦。
而且咧更关键嘅就系呢啲石油主要系卖俾边个？卖俾中共。而家中共买走咗马杜罗出口石油嘅大概80%到85%，几乎系全包啦。其他国家只系占零零星星嘅一啲嘅啫。
所以从川普嘅角度嚟睇，其实不动武，只要将佢嘅经济命脉全部斩断，马杜罗政权就可能会喺内部自然崩溃、自然瓦解。咁样咧，个成本系最低嘅，效果反而系最好，根本就唔需要打一场麻烦嘅战争。
亦正是因为这样，川普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甚至对马杜罗本人 进行斩首作战的可能性亦好低，毕竟他而家仲系现任嘅总统，直接斩首，国际嘅非议会非常大啊！
而且只有马杜罗先可以从中共嗰一边攞到一啲秘密资助，佢其实仲可以撑一段时间嘅。川普亦都好清楚，与其直接喐手杀人，不如切断佢所有嘅可以攞到钱同埋资源嘅管道。
所以比较现实嘅一种情况系，川普可能会授权一啲小规模嘅特种作战，目标唔系杀马杜罗本人，而系专门去卡佢嗰啲资助渠道、运输线啊，同埋关键节点呢一啲。呢种事做咗，亦唔一定会公开讲。
从另一个角度嚟睇啊，呢一种大军压境，更似系一场极限施压嘅心理战，而唔系已经准备好要全面开打嘅实战部署。佢真正想要嘅，其实就系一场围困战，而唔系正面攻击战。
系啊，一旦正式宣布开战呢，咁就系攻击战啦，性质系完全唔同。而家呢种做法，更似系将委内瑞拉慢慢围死，逼政权自己出问题啊！
而且颠覆马杜罗政权背后一定会直接牵动中共。川普呢一套围困战其实亦都是全球新冷战格局的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目标不是委内瑞拉，还包括中共的海外布局。
你看啊，他刚刚才批准了对台湾110亿美元的军售，这个动作本身的意义就非常大了，中共那边已经彻底失控了。
没错，不理是马杜罗主动落台定是被动落台，结果都是一样，对中共来讲都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亦都意味着中共在南美洲的整体布局基本上已经是破局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多谢你的收看，记得点赞订阅，而且欢迎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见。